听故事，说故事，演故事，回应故事。
对，
新解读，
新视野，
新心态，
新行动。
故事新天空。
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。哎，怎么今天只有乐意一个人呢？怎么不见了小峰和小光师母呢？其实在三月底已经跟听众朋友说过，圣经人物修剪成长篇呢，只会播放一段时间，然后从前的蓦然回首栏目又会再次出现几个月，再然后又有另外一个谈及心灵健康和信仰之间关系的栏目会登场，然后在不久的将来啊，很可能小光师母和小芳也会以另外一个方式和大家重聚。所以大家不用相信啊，可能将来很快又会看到又会听到小光师母和小峰的。那么不变的是什么呢？是乐意会陪着你，而且会找来嘉宾和你同行，一起借着听说写演评应故事，一起开拓心灵天空。总的来说，对于网站收听节目的朋友，每逢周二就是乐意和你一起追求心灵健康、生命成长的时刻。对于收听收音机的朋友呢，就是每逢周六。那说回今天蓦然回首的栏目，主角是一位姊妹，从前我们也曾听过她的故事，今天她会和我们分享她和爷爷的故事。她是谁呢？一同来听听。
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
哎，美却沉重啊。
哎，这样念不就豁然开朗了吗？蓦然回首，事情却在心灵敞亮处。
回顾生命故事，燃亮心灵天空。
我从小和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住在一起，我觉得他们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。我是爷爷最爱的孙女儿，其他孩子都花不到爷爷的钱，但爷爷对我总是很大方。在我没读大学前，爷爷已经在为我存大学的学费了。他去哪里吃到好吃的，也会放一点在口袋里带回家给我吃。小时候我会跟爷爷争电视看，他喜欢看电视剧，我要看动画片，我们常常会因为这个事儿斗嘴，但大多数时候都是我拿到了电视遥控器。渐渐的，我长大了，我也越来越明显的看到爷爷奶奶真的老了。2015年，我去外地上大学了，每年在家的时间只有不到两个月，我比以前更珍惜和他们待在一起的时间。我每次离开家的那天，都会担心下次回家是否还能看到他们。我最害怕的是年迈的爷爷奶奶有一天会离开我。我跟神祷告，我想这一天一拖再拖，我一点儿都不想面对这一天。
坐在我旁边的是亲爱的静怡，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对你的声音很熟悉啊，静怡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静怡。
静怡，我刚才听你的故事呢，是有笑有泪的，但是我首先想开宗明义坦白的问你，你说很害怕那一天的来临，其实你爷爷的离开世界对你来说是代表着什么？简单来说，你惧怕的是什么呢？
我其实小时候是很惧怕死亡的
哦，
因为我其实没有经历过直系亲属的死亡，所以这一块对我来说是空白的。
嗯，
那我有时候可能听说别的小朋友的长辈去世了，我就能够去想象他们的那种痛苦，嗯，就可能他一辈子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自己的爷爷奶奶了，我就很容易去联想，我也很容易把这种情景带入到自己身上，我很害怕我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我亲爱的人，电话打过去是没有人接的，回到家是空落落的，我很能想象，所以我也很害怕这种落空吧，
这种你爱的人再也不能联系了，中断联系，对吧，
就是它是一种断绝，
嗯，
它不仅仅只是一个暂时的，好像暂时没有联系，它是好像在以前没有信主以前，对我来说这就是一个永远的断绝，这个断绝你是没有办法补救的，
嗯，
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绝望的事情。
我猜可能你从其他的小朋友啊同学当中也见过他们，因为
是
祖辈的离开那个断绝，你说的很好，
是
非常伤心。听过你的故事，就是在你爷爷94岁那一年，就开启了一个，我怎么说呢，是爷爷的死亡之旅吧，就是开始了他有重病了。
其实我爷爷身体一直都是很好的，90岁之前他还能自己出门买菜
啊，
取钱
哇，
但是在90岁的时候他开始摔了一跤
啊，
那个时候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，但都还比较缓慢，但是94岁的6月的一天，他突然在家开始抽搐，
哎呀，
爸爸妈妈从来没见过爷爷这种状态，然后当时就打了120，就送进了 ICU， 那是我直系亲属第一次有人进 ICU， 而且进 ICU 这个程度其实对我来说这个就是离死亡没有太远的距离了，所以那一下我是非常害怕的，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，从来没有经历过的，我甚至觉得是不是有可能我再也见不到爷爷了，所以那一次我就马上跪下来跟神祷告，我几乎是瘫倒在神的面前，我就哭着跟神说，主，我没有准备好，求你不要在这个时候带走爷爷，我求求你怜悯我，我求求你，我害怕，我真的害怕，感谢主他垂听我的祷告，我真的是完全瘫倒在他面前的祷告。爷爷在 ICU 住了半个月之后，回到了普通病房，家人可以探望，而且那个时候是在疫情期间，即便在 ICU 里爸爸妈妈都不能进到病房里面去探望，只能每天有5分钟那个护工可以给爷爷拿着手机在外面跟爸爸妈妈视频，所以我是非常心疼爷爷的，对，但是还好的是2个星期之后就转到了普通病房，
所以就是说那个病情舒缓了一点，
对，
我猜就是当时你特别挂念是爷爷没有信主，对吧，
那个时候我不确认爷爷到底信仰是怎么样的，
哦，就是说有可能是信了主，
对，因为我在我们家的电视机柜上画了一幅大画，上面就是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，这段经文爷爷喜欢看电视嘛，我就希望他天天看到这段话
但是就没有真的开口向他传个福音，叫他信耶稣啊，讲讲救恩的那个真理都没有跟他讲过，
偶尔也会回家的时候会提到嘛，但是可能没有那么确认他有没有做决志祷告，
你跟他提到的时候他怎么回应你，
会有时候会提嘛，他以前也会打哈哈眼这样子就糊弄过去了，但是在他生病之后，他第一次进完 ICU 之后意识也还是很清醒的，我就更迫切的希望可以跟他确认信仰，确认福音，然后我就会跟他讲上帝的创造，讲人的罪，讲耶稣的救赎，以及你接受耶稣我们就可以和神恢复关系，
然后他怎么回应你呢，
我觉得非常奇妙，这个也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，因为我爷爷耳朵是听不见的，所以我跟他传福音其实是困难的，我就拿小黑板给他一边写一边问他，一边写，
让我非常意想不到的是，当我有一次传完福音之后，我爷爷就跟我说，他从小就在基督教学校长大。
啊，从来都没有告诉过你。
他以前没告诉过我。
20多年来都没有告诉过你。
没有。
啊，
我其实自己信主也才8年嘛。
啊，
然后他就突然告诉我说，他小时候在基督教学校长大的。
啊，
他知道耶稣，他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。这是一次。然后又有一次我回去又跟他传福音，又跟他讲嘛。他就说耶稣是我大哥。他说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我也是神的孩子，耶稣是我大哥。我听到这些之后，我觉得非常欣慰，也非常有平安。我知道神把这一切告诉我了，原来在我还没有跟爷爷传福音之前，爷爷早就知道耶稣。这是神的预备，不是我的预备。
哦，明白。但是他就没有再继续告诉你啊，当时有没有受洗啊，有没有去教会啊，后来又为什么没有去教会，这些他就没有再说了，对吧？
对，因为爷爷耳朵听不见嘛，
啊，
我跟他交流其实是有一点困难的。
对，明白。
然后那一次之后，我有带他做决志祷告，一字一字的写给他，他就念出来。
哦，他愿意念。
对，所以我很感恩。哦，这是超过我想象的，原来跟爷爷传福音并没有那么困难。
嗯，而且这个福音的种子早已经撒在他的心里了。
是的，是的，
确定了哈，他已经是归入主的名下，那你就，我猜哈，就放松了很多了。
对。
可是爷爷的越来越衰败，身体方面
是
倒是不能逆转的事实，对吧？
是的。其实我对爷爷会老去会离开这个事情是非常恐惧的。当我跟我的辅导老师第一次聊起这个话题的时候，
就是在他进 ICU 之后，对吧？
对，
就发现这个事情真的
是我要面对的。
对对对
对，当我第一次聊起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几乎是不能碰这个话题的。我碰到我就会觉得非常的冰冷、黑暗、僵硬、隔绝这种感受。但是我的老师那个时候有跟我说，其实人离开他好像就像移民一样，像出国一样，可能我们之后还会在主里面，我们是会再见的。但是那个时候我并不完全能够感受到他说的这份力量。但是他也持续的，这个老师有辅导我在这个问题上。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在辅导当中，我特别感受到耶稣受洗的那段经文。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是我所喜悦的。那天阳光特别好，我在那个时候就感受到窗受进来的阳光是那么的温暖，那么的明亮。我就有一个声音，有一种感受，就是如果有一天我们跟神在一起，那岂不是比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更好吗？那个时候其实爷爷又有一次小小的生病，那个时候我就想到，如果爷爷回到神那里，爷爷能跟神在一起，跟那束光在一起，岂不是比在这个世界上更好吗？我那个时候就有一种安慰在里面。
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
最美的祝福，
就是
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。
然后还有一次，那一次也是在爷爷又有一次住院了
啊。
然后我有一些害怕，然后我就刚好读到亚伯拉罕献以撒的经文，在那个时候我一直跟神问，为什么亚伯拉罕可以把以撒给你，为什么他不怕呢？
嗯，
我好像得到的神的回应就是因为亚伯拉罕认识神，亚伯拉罕知道以撒会去到哪里，他知道神不会把以撒怎么样，他把以撒交给神就好像是一件很信靠神的事情，是一件不会割舍割肉的事情，他很相信神，他对神是很放心的。
嗯，
所以那个时候神好像也挑战我，我愿不愿意把爷爷的生命交给这一位我信靠的神，就像亚伯拉罕把以撒交给神，以撒不会怎么样的，神不会把以撒怎么样的。
嗯，
那我能否相信爷爷去到神那里是会很好的？
嗯，
我觉得那一次也给我一个很大的安慰。
嗯，
我觉得从经文当中，从和神的祷告当中，我慢慢的知道爷爷在神那里是好的。
嗯，
它不是一个断绝的事情，
嗯，
它不是一个冰冷的事情，反而在神里面是有爱的，是有阳光的，是有温暖的。
神让你的眼光不同了，
这需要很长的时间，我可能花了一年的时间，也不断的有老师陪伴我，帮我去面对在基督里面死亡是怎么样的。
真的很不容易，乐意自己当初对母亲的死亡也是非常的害怕，也真的是很不容易。但是我又听到了几样东西。第一，哇，跟从前听你的故事一样，有一个共通点，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听到，你自己说呢？
有一个辅导老师。
对对对，你真的很愿意每一次遇到困难你就会找你的老师哈，或者你的属灵长辈吧哈，找他们同行，向他们倾心吐意。
嗯，
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学习一下静一。第二个，我觉得神也借着一些特别的领受吧，就透过自然环境啊，借着一个晴朗的天气，神也让你有所体会。
是，
然后你刚才有讲到亚伯拉罕哈，其实在新约也提到亚伯拉罕当时其实就是知道神会有很好的安排，所以哇，这些都是非常激励乐于还有我们身旁的听众朋友。很期待继续听，那你得到神给你打了强身针之后，我猜那时刻也差不多了，对吧？
像爷爷经过两次 ICU，
嗯，
但是我都跟神祷告，两次都平安的出来。
嗯，
然后在2024年年初，刚好我们回家过年，我亲眼看到爷爷又一次突发状况，呼吸困难，那一次没有进 ICU， 进了普通的病房。但很感恩的是那一次爷爷受洗了。
嗯，
我觉得这也是神特别美好的计划，刚好那个时候我们回去了。
嗯，
刚好在一个很需要的时刻，然后我
需要是什么意思呢？
因为刚好爷爷又生病了嘛。
嗯，
你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，在一个那么紧急的时刻，刚好我们回去了，我们又可以好像推进受洗的这个事情，而且非常顺利，第二天就受洗了。
嗯，
所以我从这一步一步当中，我看得见神在预备爷爷的生命。
嗯，
神也让我看见在爷爷的生命当中一定有神的工作。
嗯，
所以从2024年开始，其实我慢慢的可以接受爷爷会老去的这个事实。
嗯，
因为2024年开始爷爷不断的有一些炎症啊，
嗯，
不断的需要很日常的进医院。
嗯，
所以慢慢的我包括我的家人大家心里也会有一些预备了。
嗯，因为他自己其实肉体也是很辛苦哈，你家人照顾他也是挺辛苦的。
对，因为到最后2年爷爷是大小便不能自理的。
嗯，
需要爸爸妈妈每天贴身照顾。
嗯，
然后到最后一次进医院之后，爷爷是不能吃固体的食物了。
嗯，
只能靠打胃管。
嗯，
所以都是服侍的人也很辛苦，他自己其实也很辛苦。
他清醒吗？这个期间
其实到最后2024年开始，他就很多时候就是在睡觉了，
哦，
可能每天就醒一两个小时，
嗯，
但是有的时候他们有基督徒去看望爷爷呀，他就看到他们唱赞美诗在手舞足蹈的，他也会笑啊，也会很开心啊。
哦，
对，
你2024年也见过他吗？
对，年初的时候嘛，就是那一次，刚好我们回家，刚好
就是受洗那一次，
刚好就受洗。
哦，其实就是最后一次看他。
对，其实是最后一次。
哦，那后来他是离开世界的情况是怎么样的？
后来就是5月份的时候，5月份的时候，刚好那个时候我在参加一个学习，身边都是老师同学。在爷爷离世的前一天晚上，
嗯，你不在老家？
不在老家，我在学习嘛。然后在前一天晚上，我们有一个小组分享，
嗯，
就是分享我们对神的认识和经历。那天我在小组里面分享，我非常感恩，我觉得我的神认识我，
嗯，
我也认识我的神。特别从爷爷的事情上面，
嗯，
我确认神认识我，神也认识我的爷爷。
嗯，
那天我就说了一句话，我说从爷爷的事情上面我经历到神，
嗯，
我也开始能够慢慢接受爷爷会离开的事实了，
嗯，
这是我第一次说这个话。
嗯，
因为以前
说出口啊，
对对，包括
真的不容易，这个这句话说
出口，这句话是我第一次说。
嗯，
因为以前每次提到爷爷的事情，我都在心里，我都跟神求的是再多一点时间。
嗯，
我现在没有准备好，再多给我一点时间。
嗯，
结果在第二天早上6点多，我就看到妈妈在家族群里面发信息，就叫大家赶快去医院，说爷爷严重了。
嗯，
对。然后那天早上非常好的阳光，那天我早上跟神祷告，我感受到神透过经文，他也告诉我说不要害怕。
嗯，
那天我跟神祷告，我一下子是有些慌张的，但是我又有一份出奇的平安，因为我好像知道些什么。
嗯，
因为我在前一天晚上我说了我好像可以接受了，结果第二天我接到这个消息，我感觉得到，我确认得到神好像在这个工作里面，这不是一个偶然。
嗯，
不是我昨天说了今天就发生这个事情，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偶然。
嗯，
我看到了它是神的工作。
嗯，
所以我借着神他告诉我的经文不要害怕，我祷告，我也哭了。
嗯，
刚好我在那个属灵的环境当中有老师同学，大家也为我祷告。
嗯，
我感觉得到神跟我在一起。
嗯，
然后我就决定买机票，我当天晚上就要回去。那天中午12点爷爷就回了天家。
哦，你赶得及见他最后一面吗？
没有。
哦，
我在学习的那个里面，中午12点我就接到了爷爷已经回天家的这个消息。但是那一刻其实情绪是很复杂的。
嗯，
但是我的老师也安慰我，他也陪我祷告，我立马就祷告，我好像能够感受到爷爷在天父那里很美好的画面。我爷爷喜欢吃糖嘛，
嗯，
我就能感受到好像他在天父那里吃糖，他不再是在病床上很痛苦的需要别人帮他打理，
嗯，
他是在天父那里在吃糖，
嗯，
很美好的。
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
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
凡活着信我的人，凡活着信我的人，必永远不死。
你信这话吗？
我信。
我也信。
谢谢你，耶稣。
有耶稣，我们才可以
直面死亡，好生好死。
这里我们有 周清峰老师光临寒舍故事新天空这个家园，谢谢你。
嗯，也谢谢你的邀请。
那就直接的哈，来跟周老师来谈，听了静怡姊妹的故事，直接的感受是什么呢？
我最直接的感受是他的爷爷很有福气啊。我平常也接触比较多的长者，很多老人家呢，他们的悲哀就是觉得自己不再被需要了。但是呢，金一的爷爷有一个感情上如此需要他，而且可以说我觉得有点依恋他的一个孙儿了，这对于一个老人家来讲了，是一种幸福的感觉，
非常宝贵的哈。好，如果金一就在你身旁，你会有什么话想跟他说呢？
嗯，我会说，金一，其实你的爷爷还是活着的。不但是说他已经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，因为呢，我肯定你爷爷美好的生命当中一部分必定影响了你，也成为你生命里面的一部分。所以呢，当你好好活着容神一人的时候呢，也就是说你爷爷在世上的生命因为这个缘故得到这个延续，继续的可以祝福其他人。
那么最后就想请你谈谈，有没有一些死亡的一个场景对你来说特别印象深刻的呢？
也是有的。有一个比较特别的，就是当年我的父亲离开的时候呢，我的岳父也是重病在医院里面，最后过了两天我的岳父也离世了。
嗯，
所以呢整个过程呢，两个丧礼差不多是同一个时间进行的。到了今天呢，有时候那两个丧礼里面发生的事情呢我都搞不清楚了。
混淆了。
对对对，因为太接近了。
嗯，
自然在整个过程里面有很多人会暗会我们夫妇两个人。最能够进入我的内心的那一句呢，是教会里面一个长辈跟我说，他说我也不知道如何安慰你们，但是我会为你们祷告。
嗯，
听起来这一句话好像没有什么特别，但是我觉得呢，里面体现出一种谦卑。因为呢，真的有时候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有什么经验啊、智慧啊，真的讲几句话，就可以减低有一些在哀痛里面的人啊他的悲伤。真正的完全的安慰，只有神可以做得到。
嗯，可能我们常常说那些节哀啊，那些你要刚强啊。真的成为一些套语。
对，节哀我特别的不同意。
嗯，
因为人家已经那么悲哀了，你叫他节省一点他的悲哀，这个从我们现代的心理学辅导方面我也不赞成这个套语，
而且可能简直是一种否定啊。
对，
就是否定他悲哀，所以要结。还有刚强，当时那一刻也代表你其实不接纳他那一刻的软弱或者悲哀。有些时候有这种含义。我们自己当遇到别人悲哀的时候，像静怡这种情况，或者自己面对哀伤的时候，你又是怎样的处理呢？非常欢迎你来透过留言板或者短信或者电邮啊和我们分享。今天非常谢谢周老师啊，你要多来，还有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听说写眼评硬故事，一起开拓心灵天空。谢谢你啊，周老师。
不用谢，再见。
好，再见。
浇灌我们的心，洗了全面，用自信的忧愁。